好，我们在开始之前啊，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中，你让我们还有你明亮的话语可以跟随，因为你是说话的神，所以你一说话就有个亮光，就能照亮我们整个的情况。主啊，我们今天实在需要活在你话语的光中，好叫我们能够知道怎样度过这个可怕、荒凉、黑暗的时代。只有你的话语能保守我们。我们只求你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得清楚，也让我们有顺服的心，能按照你的话活在你自己的跟前。晚间，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里有一点交通的时候，无论说的听的都听见主的声音。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用你丰富的同在满意这个地方。主啊，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九章，我们先从第七节读到第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在十九章一开头的时候呢，因着那个大淫妇啊，受到了审判啊，那么因此满天啊有大的欢呼啊，哈利路亚，那么有四次呼喊哈利路亚啊。那我们晓得，这个代表着仇敌在地上最邪恶的一个势力，现在被神把它灭绝了啊。所以当这个势力一灭绝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看见呢，就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婚礼啊。那么我们知道，这都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规好的啊。这幕后时代呢，神已经把一切的事物呢都做了一个非常准确的，也是非常精密的一个安排。所以一定等到这个邪恶的势力被消除了，现在呢，我们看见一切的苦难都止息之后呢，宇宙中出现一个最大快乐的时候啊。那么虽然后面我们看见还有征战的事情啊，但是这里呢，首先呢，出现了这么一个欢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被称作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极其快乐的一个时候啊。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啊，在启示录里面，从第五章以后啊，主耶稣都是用羔羊的形象那么出现的。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太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可以说是神在末后的时代呢，一个最重要的启示，关乎耶稣基督最重要的启示。 神的儿女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明白的看见啊，主耶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间呢，用羔羊的形象来出现呢？我们晓得这是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的含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你如果读到这个启示录后面这一段的时候，他很少讲主耶稣或者是基督，他是用羔羊这个形象啊，所以这有特别的用意在里面。所以这个对我们末后时代中的圣徒来讲呢，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但是很可惜啊，今天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呢，真正懂得羔羊意义的人也不是很多啊。虽然我们常常唱一些诗歌都唱到羔羊的诗歌，那么好像弟兄姊妹中间谈论起来的时候也很少谈论这个羔羊啊。当然呢，你讲主耶稣讲基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圣灵启示约翰说特别讲羔羊呢，那你就知道这个是关乎末后时代的一切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一个深刻的一个印象啊，要叫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羔羊的形象。那么这个婚礼呢，他没有讲说是生儿子的婚礼，是吧？他也没有讲到是基督，主耶稣基督的婚礼，他特别讲什么呢？是羔羊的婚礼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这个牢记在心啊！我们都知道主回来的日子之前，天上有一个大的婚宴啊，但是这个婚宴被称作羔羊的婚宴啊，所以呢，我们希望主把这羔羊这两个字的意义呢清清楚楚的摆在我们的里面。就这个时候主耶稣要婚娶了，但是他仍旧什么样呢，以羔羊的形象出现的啊。所以他下面就讲说呢，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听见基督徒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预备好，使教会装饰整齐，对不对？怎么预备好呢？怎么叫做装饰整齐了呢？那就是呢，主耶稣既然取了羔羊的形象，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具备羔羊的形象。因为主要取的他是羔羊，那羔羊他不能取狮子啊，对不对啊？他这个豺狼虎豹更不行啊啊！那么定规你也是羔羊，是吧？这个才是匹配的。所以这个特别提醒我们，感谢主，今天你怎么预备自己呢？很多基督徒呢常常讲装饰整齐，怎么样叫装饰整齐呢？我们只知道要装饰整齐，但也不知道怎么讲叫做装饰整齐，对不对？所以呢，圣经呢用羔羊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的生活要像羔羊，你在地上跟随主要像羔羊，你的侍奉表现要像羔羊。哎，这个实在是太有意义了。主就用这么一个形象呢，就把我们许多属灵的生活通通包括在内了啊。我们这一次WCCC 里面我们也做了一点点的解释啊。如果我们讲圣洁讲公义，很多基督徒啊，不知道怎么样过圣洁生活，也不知道怎么样过公义的生活，对不对？属灵的生活如果是讲究这一些东西的说法是比较困难的。感谢主，你碰到事情的时候，在侍奉中在生活中，你只要表现羔羊就可以了，你里面有一个羔羊的形象，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过去呢，事情一来了，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脾气一发作起来的时候呢，那个就不是羔羊了，对不对啊？现在呢，一被刺激了，一有环境上面的变动的时候，你要记住怎么样表现羔羊。你看这个简单吗？这神给我们简单的路，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讲谦卑，讲这个温柔，讲公义，讲圣洁，哇，这个道可以讲，但是很难做到啊，也不容易，对不对？一些弟兄姊妹也不太容易明白， 但是感谢神，神怜悯我们，神就把一个羔羊放在那里。所以呢，对于今天末后时代中的圣徒，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都需要具备什么？羔羊的形象。愿我们透过羔羊看一切的事物，每样事情来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羔羊。这样逐渐圣灵也把这个形象抹在我们身上，所以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今天神也叫我们成为神的羔羊。我上次有跟一群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说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啊，以色列人牧羊那个羊很多啊，但是并不是每一只羊都是神的羔羊，只有那个被选上的，那个能摆在祭坛上被杀的，那个才被称作什么神的羔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呢，这个中间有个过程的，这个羊必须要怎么样生长的健壮，生长的美好，对不对？并且是头生的，神不要，神给了一些的条件，并且呢这个羔羊是什么？是无瑕无疵的羔羊啊。所以呢这个羊啊要怎么样的能够被放在祭坛上，它经过什么？经过祭司严格的检验。所以呢这个祭司要扒开这些毛，要看看它里面有没有斑点啊，有没有瑕疵啊，对不对？这正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吹毛求疵啊，吹毛求疵啊，一只羊啊它要能成为神的羔羊必须被什么吹毛求疵。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是正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经验。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你可以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他，从出生一直到他最后上十字架，他的一生都在人的检验当中的。他走在人的中间的时候，你看见多少人在那里挑剔他，多少人在那里毁谤他，多少人想要激动他，对不对啊？其实呢这些呢都是什么，都是一个什么吹毛求疵，你知道，为要怎么，为要叫主耶稣成为什么神的羔羊。所以到最后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呢，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啊。最后呢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那个百夫长说这真是一个义人呐、啊，啊，真是个义人呐、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经过无数的检验，证明他是神的羔羊。那么今天呢，你我要成为神的羔羊，走羔羊的路，你也必须接受一切环境的检验。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感觉麻烦啊。从前呢我觉得人整天这个批评论断挑剔我们，我们觉得很麻烦，对不对？现在你换一个眼光啊，他正在怎么吹毛求疵呢，你看看你身上有没有瑕疵。有很多时候我们有瑕疵啊，人家一讲我们也是对，那么你要到主跟前怎么样祷告，求主怎么样用血把你洗净的。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无瑕疵的一个羔羊啊。那么有的时候呢，你旁边神给你安排了一些人整天给你找麻烦啊，东一点西一点呢 我想这个我们做夫妻的人呢这个感觉最深的啊，这个妻子丈夫整天的你挑剔我，我挑剔你的，感谢主啊，你知道在做什么吗？在吹毛求疵呢。所以呢你不要用脚踢刺啊，要接受主给我们这样的安排。但是容不容易呢？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啊。我姊妹常常有时候挑剔我，我就不高兴，对不对？我心里就是不舒服呢。那虽然我也知道要做羔羊，但是呢说这个功课要学会了，到有一天他怎么样刺激你，怎么样讲你，无动于衷了，那么身上的那个瑕疵没有了，那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功课不容易学。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有很多人挑剔你啊，东挑西挑啊，你知道吧，所以你一进入侍奉了，大家眼睛都盯着你了啊。我也知道我这些年都是摆在弟兄姊妹的眼光中，人家整天看你啊，弟兄姊妹大家都盯着你的，眼睛盯着你的，讲一句错一句话也不行，你个态度不对也不行，对不对啊？ 哎，从前我们觉得很麻烦，我们觉得这些人是找麻烦的，这些都是肉体，他们都是这个为难我的，对不对？你现在要知道什么？神要叫你成为神的羔羊，所以你必须要接受怎么样环境的检验。所以你如果拒绝环境的检验，你就不可能成为神的羔羊。用怎么样？很简单吗？对不对？所以一只羊，你知道在羊群里面这么多的羊，那么祭司们就在那仔细的挑选，被挑选上之后怎么样呢？就开始吹毛求疵。你知道我们的主啊，在千万人中拣选我们呢，他是看得上我们的，对不对？我们这算什么呢？我们甚至从头顶到脚掌都是斑点，都是难处的，对不对？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么样一个满了这个难处的这么一个人呢，神要使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羔羊。所以我们是经过一个过程，每一次主显明我们一点的软弱，我们就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用血洁净我，那么你一个斑点就出去了啊。那么过一阵子又一个斑点出去，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呢，把怎么羔羊的形象摆在最后，那真是主为着末后的时代，为着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圣徒。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明白神的手在环境中的带领。你不要觉得，哎呀，这个人为什么老在我身旁边麻烦呢？一天到晚找麻烦。感谢主，有人找你麻烦呢，这对你是很大的恩典哦。啊，不过我也晓得，当然这个话容易讲了，啊，实际的环境上面来讲，那不好受的，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因为你如果要成为神的羔羊，你必须接受别人的检验。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是光去检验别人呢，啊，你要接受神的检验。所以一只羊啊，它呢要能够上到这个祭坛上面啊，第一个需要接受别人的检验。从现在开始起，如果你有这个眼光，你也不去恨别人，对不对啊？你不会觉得这个弟兄怎么老是给我找麻烦，那个姊妹老是给我找麻烦，对不对？不是的，要像我已经讲过，像大卫一样的这个示每呢，拿石头拿灰扬灰尘拿石头砍大卫，对吧？大卫就说什么？是耶和华打发他来骂我的。你看这个，这是羔羊的灵啊！啊，我们今天能这样说吗？我们一定说岂有此理，对不对啊？我有没有做错什么？他为什么这样批评，这样子弄我，对不对？啊，求主审判他。可能我们的灵就是这样，这个就不是羔羊的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我们在地上还需要接受许多的检验。那么呢，牢记，你要有一天你要能参加羔羊的婚宴，你必须具备羔羊的形象，因为呢，羔羊只能娶羔羊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是羔羊的婚宴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也讲过，这个羔羊呢是一岁的羔羊啊，就是他一直维持属灵生命的新鲜活泼的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跟随主啊，永远不要有老旧的感觉，那个陈旧了那就是不对的。你感觉什么东西陈旧的，表示是肉体了，你知道吧？如果你是活在灵里面的话，你都永远新鲜啊。所以我有时候常常看见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一生活在主的跟前，有时候你看见他们在聚会里一唱诗歌就掉眼泪了啊！像我们现在的有的诗歌头一次唱出去掉眼泪，到现在也掉不出眼泪来了，唱的没感觉了，这就什么陈旧了，你知道吧？你里面的生命的光景陈旧了，这个不行的。到主跟前来，一定要维持生命的那个新鲜活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活在主的跟前，永远是充满活力的。我这个充满活力不是指的你外面的这个很活动，不是的，是指的灵里面的光景。你听一听有些弟兄姊妹的祷告你就知道了，你可以祷告起来，那个灵里面光景是新鲜的活泼的，对不对啊？ 啊，那么一点的服侍都是叫人摸到生命。所以呢，这个羔羊能成为神的羔羊，它是有它一定的什么条件啊？我想我们现在我不能详细去讲述这些东西。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细致一点的交通。那么，请我们记得这个婚宴是什么？羔羊的婚宴啊！心腹预备好了，怎么预备好呢？就是你具备羔羊的形象，具备羔羊的气质，这个就是预备了。否则你怎么预备呢？你外面怎么预备呢？你没办法预备的啊！当然，他下面他就有点解释。第八节他说呢，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预备呢，它像一件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知道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祭司的礼服啊。旧约的祭司们都是穿这个洁白的细麻衣的啊。那么当然，这个到了新约时代中，这个是我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义呀啊。我们披戴基督啊，所以他还带着有荣光的一个衣服。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从基督徒生活的这个行为里面呢，可以看见啊，到底你是不是真正的跟随羔羊的，从生活中会表现出来的，知道吧？从你的行为中会表现出来的。那我们知道，在第七章里面呢，我们看见的有一班人，数不尽的这班人啊，他们呢也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圣经特别讲说什么呢？他们的衣服是什么呀？是在羔羊的血里面被洗净的。因为按照我们人来讲，有谁的行为是没有瑕疵的呢？我们有谁在这里敢讲说我的行为是绝对的光明、绝对的这个公义的呢？不是的。我们都是穿污秽的衣服啊，我们的衣服上面斑斑点点很多啊。感谢主，我们能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什么？是因为什么？因为羔羊的血把它洗得洁净。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多多依赖主的血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鼓励弟兄姊妹啊，圣灵如果光照我们，你里面一旦有错，你要认呐、啊。最怕的就是有的基督徒啊不肯认啊。我们在外表呢还用一种掩饰，让人感觉我们好像很不错，其实呢背后里面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对不对？你也不肯承认，你把它弄得，这是最愚昧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吧？今天呢，最好是主一光照我们，或者甚至常常来到主面前祷告，求主光照我们。如果有得罪神的，要向神认错；如果有得罪人的，要向人认错。务必怎么样？务必使我们所穿的衣袍什么是洁白的。那么我们有了亏欠，求主的血把我们洗得洁净。哇，我现在越来越感觉主的血真是宝贵的血啊。我们知道这个宝血这个字啊是彼得用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彼得为什么用宝贵的血，用宝贵这两个字？因为是有经历啊，他曾经有过重大的失败，他才知道主的血是多么的宝贵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主的血底下把我们的衣裳怎么样洗洁净啊。我多年前曾经讲过，你这个，你想洗一件衣服啊，那么这小瓶水够吗？够不够啊？你们都有洗衣服的经验嘛，够不够啊？不够的，一杯水也不够，对不对？你要一桶水啊，才能把这个衣服洗干净啊。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些人呢，他们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公义圣洁的。他们生命中充满了难处的，他们的衣服呢，所以能得净洁净，就在他们的生活中大量使用主的血。感谢主，主怜悯我们啊！所以呢，希伯来书 警戒我们，不要把主立约的血看作平常。好，不要紧了，我们尽量犯罪吧，反正有主的血洁净。用姊妹，这个，那主的血没办法洁净你啊。基督徒尽量的啊，尽量的不要故意犯罪。如果我们犯了罪，你要立刻到主面前去承认。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的话非常宝贵啊，是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圣洁的，对不对？那么因着他儿子的血的缘故，他必定要赦免我们这一切的罪的啊。所以主的血是我们非常大的保护，也是教我们呢能够坦然见神的一个重要的根据。但今天呢，我们发觉很多基督徒啊，常常在主面前不肯认错啊。最可怕是什么？有的时候有悔没有改，用子民，你懂我的意思吗？做了一件后悔，但是没有改，也没有到不肯到主跟前去认啊。哎呀，我们怕呢，如果认了错，讲了自己的不好，人家就轻看我们了，我们就没面子了，对不对？你不晓得将来到了审判台前，那才真的没面子呢。到那天主把你所有的罪都给你显出来了，你无地自容啊，对不对？还不如怎么样，今天在主跟前呢，就好好的承认，容让主的血在今天就把我们的衣裳怎么样洗得洁白，洗得洁净。哇，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啊，弟兄姊妹，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里面正充满了感恩呢、啊。像我们这么一个容易犯错误的人呢、啊，啊，我们一生都带着污秽，对不对？但是主的血能够把我们洗得像血一样白，洗得那么样的美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生活中要认识主耶稣宝血的宝贵珍贵啊！所以求主在他来之前啊，我们能够怎么样把我们一生所有的亏欠，把我们所有的软弱都把它洗洁净。那么到那一天，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坦然见主啊，并且我们已经讲过，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过，只要一经主的血洗净，神就忘记了啊。那里讲到说呢，他说我不再纪念，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完全忘记。你喜欢神记住你的这些罪吗？喜欢神记住我们的难处吗？哦，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犯了错就不敢到主跟前，对不对？一想到他知道我们的罪，我们就很害怕。但是感谢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天父是爱我们的。只要我们在神跟前一有顺服柔软的态度，主就洁净我们。你知道吗？有的这个人呢，一辈子在地上生活，从来没跟人家讲过一句对不起。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夫妻生活也是这样，有的一辈子都没有讲过，做错觉得理所当然的，从来没有一次认错的。那么这多可怕了。弟兄姊妹们，求主给我们有柔软的心。我讲过那个 Evan Roberts 弟兄啊，这个带进了1904年威尔士大复兴的这么一个神的仆人呢、啊。有一次他就问一个人，他说你上一次向人认错是什么时候？那个弟兄还是好弟兄呢，他想一想，他说3个月之前他向人认错。他就跟那个弟兄讲说呢，我5分钟之前才向人认错。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多懂得活在主恩典中的人呐、啊！我们今天呢，伤了别人啊，做错了事，还没有感觉呢。你想想看，这些东西怎么都累积在神的跟前，你知道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的人所受到的审判是立刻就到啊，有的人是什么？是累积这些罪恶到最后受审判。所以你不要以为神忘记了，神不审判我们，这更可怕的是累积起来的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提醒自己，提醒弟兄姊妹，你有时候回头看一看呢，圣经讲有的人的罪是跟着来的啊，你回头看一看，说不定我们后面跟了一大串，你还不觉得呢，你还不知道呢，对不对啊？ 你如果不把这些东西在今生在这个时候就把它对付清楚的话呢，那将来到审判台阶是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们需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每时每刻仰望主的血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所以一个人的心必须柔软，必须柔软，一有错就承认。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的大家都这么柔软，哪有什么难处？难处就没有了，对不对啊？今天我们的难处都是他错啊！哎，我很少听见弟兄姊妹有人在一起谈说，哎呀，对不起，都是我错，多半都是他错。哇，讲起来说好像都是周遭人对不起他，都是他错。弟兄姊妹，这样的光景，你想将来到主跟前是可怕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那不仅是将来呢，到审判台前呢，接受审判的可怕，你看还会失去什么？失去一个大的福分，你没有办法有份于羔羊的婚宴啊！在十九章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了，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非常非常的宝贵啊！他这细麻衣圣徒所行的义嘛，对不对？这个义就是摆在一个对的光景中，把所有一切不对的、错误的，通通被修正。所以今天我们晓得历史一代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都渴望着将来怎么样呢？能有份于羔羊的婚宴啊，能有份于羔羊的婚宴啊。说好多过去也年长弟兄们，他弟兄姊妹这样讲，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参加羔羊的婚宴呢，哎呀，那这是太大的欢喜了啊！这一辈子劳苦跟随主啊，能够参加这个婚宴，那有份于这个喜乐，多么多么的美好。那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啊，你必须要怎么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必须在羔羊的血里面把自己洗得洁净啊。今天我们请我们记得，这是羔羊的婚宴，心腹怎样预备自己呢？就必须具备有羔羊的气质，具备有羔羊的性情。所以呢，求主怜悯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呢，我们已经讲过，这是一个兽的时代，仇敌啊，那个这个兽是可怕的、残忍的啊，那么是极其的丑陋的东西。那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啊，还并且很容易受刺激，很容易被挑逗，对不对？哎，所以这个时候你里面需要有什么？有羔羊的一个形象。不管别人怎样刺激你，不管环境怎样刺激你，跟随羔羊的脚中心，效法羔羊的样式。弟兄姊妹们，这个将来我们记得有份于羔羊的婚宴的，如果忽略这个，弟兄姊妹，那一天我们真是要懊悔了。那么天使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许多读启示录的人呢，读到这个第十九章都有很大的困扰啊。我们看见教会历史呢，有很多弟兄们解释这段话语的时候，也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啊。因为这段话的确是不太容易完全的明白。那么到底到了那个时候那个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也不能完全的说啊。那么我们只能说呢，根据他这里一些情况的话呢，最好是提醒我们自己怎么预备。至于说那个情况是怎样的一个情形，是非常困难。这里讲到羔羊婚娶有新妇在那里，对不对？怎么又有宾客呢？这个到底怎么解释呢？对不对啊？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会有了这么一种的这个混淆的一个情况啊。我只能把呢过去弟兄们有的解释的一些情形呢，给弟兄姊妹们呢略略的这个做一点的解释，做参考，好吧？做参考，我们不敢讲确定的情况，一定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到底谁是心腹，谁是被请的呢？是吧？ 那么有一些弟兄们是这样的解释啊。那么我觉得这个解释呢是属于一种比较算是合理的一种解释。所以他们讲说呢，这里所说的这一个婚宴是指的一般得胜的圣徒说的。啊，得胜的圣徒。那么呢他们呢又是心腹，他们又是宾客。这个呢今天我们从字面上读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这个很难很难很难很难领会啊。因为呢圣经在这里讲到的一种情形呢，它是用一种图画的一种情形跟我们解释。所以有一些弟兄们是这样的解释。我知道我们前面有很多弟兄们呢，他们都采取这样的一种的解释啊。那么呢这个作为一种参考。那么也有人的解释说呢，这里呢这个心腹呢是指的全教会说的。那么这里呢其实跟启示录21章那里讲到羔羊的妻啊，那么是有一点点情况上的不一样，这指的这个心腹啊，所以他们就说呢这个心腹就指的全教会说的。那么这一种的说法呢也有很多人这样的看法，那这种说法呢可能他也有他一些不够能够完全的一些的地方了。那么这个赴羔羊的婚宴的是谁呢？那么有一些人就解释说呢，那个是指的以色列人说的啊，不过这个呢也不大通知的啊，所以这一段话呢是有一个什么中间有些隐藏的含义啊，是我们今天呢我很难用人的头脑完全明白的。不过呢总是提醒我们有一个羔羊的婚宴啊，这个我们要记住，有一个羔羊的婚宴啊。并且呢去赴这个羔羊婚宴的人呢，你一定要怎么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可以知道。并且呢我们知道这是羔羊的婚宴，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具备有羔羊的性情啊，具备有羔羊的形象，具备有羔羊的气质。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所应当注意。至于说到时候那个情况显出来的时候，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这个到今天我们也不敢完全的下定论，一定这样说啊。不过呢天使告诉我们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就有福了。哇，反正你记住，能被请去就有福了就好了。如果没有被请去啊，那就没福了啊。所以求主给我们里面有这么一个爱慕，你看见这是啊，将来进入永世之前啊，在神荣耀计划里面的一件重大的一件事情。这里有讲到羔羊的婚宴啊，所以这个，并且呢，他又加上一句话，他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意思就是说呢，是一定会实现的，一定会应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够多的恩典啊！今天我们正在度过地上呢环境上最大艰难的一个时候，我们晓得可能现在很多东西都是灾难的起头了，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进入那个最后的3年半的大灾难，但是你看见这个地上已经是动荡不安的了啊！从无论政治经济社会和整个自然的环境都在大的变动啊，动荡不安呢。所以这是外面主给我们一个提醒。不过我常常感觉啊，这些外面的提醒呢，对我们来讲那个警惕的力量不大。人遇见那个时候，哦，害怕的不得了，过两天就不害怕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需要是灵里面的警醒，需要活在主话语的光中。这个才能在我们里面成为天天的提醒，天天的一个警醒。我感谢主啊，从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跟着弟兄们看，哦，今天一个什么地震，明天一个什么台风的，我说，哦，这个都是神在提醒我们，这讲讲就过去了。但是等到我们年日久了，慢慢的发觉这个灵里面深处的提醒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我跟从前的情况有很多的不大一样， 啊，每一天早晨呢，眼睛第一个张开的时候呢，我里面就深处的感觉，我说主啊，你又给我一个日子在你面前学习等候你啊。我们不要今天老想到到哪去吃，到哪去玩，到哪去做什么啊，就是不要老眼睛一张开想那些东西去了，对不对？你第一个想说，哎呀，主还没回来，这是主的怜悯，主还宽容我，还给我一个日子在地上可以好好预备自己，你应该有这个感觉啊。啊，所以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眼睛张开，主你还没有回来，感谢你的怜悯，还给我机会呢。我们应当要把这个看得很重要，弟兄姊妹，你不要想哦，今天有个计划要做这个做那个，去哪里要干什么？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想到预备自己啊。所以呢，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一个恩典。我们活在末了的这个世代的里面呢，弟兄姊妹，很多事情神的话讲了一定应验。一定实现，这个地已经开始产生大的变动，对不对？变动的这么厉害，那么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知道怎样在神跟前拣选那上好的福分啊，要拣选上好的福分。真的很多事情呢，眨眼之间，那到后面我们看见一夜之间，那情况就转变了。那么尤其主耶稣在地上论到末后时代的时候，他常常讲是不知不觉就这样了。你像这次在这个 Houston 发生的事情呢，我们从那边来的弟兄们都有这个感觉啊，他们来之前还不知道呢，一离开事情就发生了啊，等他一回头的时候想回家不太容易了，变成这样子。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就发生。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呢？啊，保守我们活在主的跟前啊。那么内心要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有份于羔羊的婚宴啊，一定要有份于羔羊的婚宴，好吧？啊，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当天使把这个话告诉彼得的时候，约翰的时候呢，哇，这个约翰真是欢喜的，简直是这个不得了了。欢喜到一个什么呀，这个都糊涂了，他居然呢趴在天使面前要下拜了，你看看，这个欢喜过头了。因为姊妹们，这说明什么？说明人还是有软弱，即使像约翰这么样一个老练的神的仆人，他都会犯这样的错误，那我们呢更容易犯错，对不对啊？我们比他软弱的多了。所以今天你看见弟兄姊妹们呢，有的时候碰见一个事情呢，哇，就佩服的不得了了，就觉得了不起了。我想弟兄姊妹们连约翰都会这样，对不对？当然约翰那个是比较大的了，约翰不会因着小小的一件事情他就给人家拜下去了啊，那是因为比较大的事情啊。那么的确天使一宣布这个羔羊的婚宴呢，哇，这个约翰真的是觉得这个真是太大太大的欢喜啊。所以那个情势叫这个老练的约翰呢，都这个目眩神迷啊，居然趴在那个天使面前要下拜。我们晓得这是启示录里面的第二次了，他不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就被天使阻挡过，对不对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要，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只能敬拜我们的主啊，除了主之外，你不能去拜任何东西的，也不能让人家拜啊！所以这个天使很好啊，哼，你千万不能拜，不能拜我啊！他说：“我和你比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你去敬拜神的仆人，这个是不行。但今天我们看见在基督教里面多少这样的事情呢、啊？哎呀，这真的是我们很容易做这个愚昧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天使晓得，这个是让约翰拜他，这是不得了的事。他说千万不可啊，千万不可。哎，天使都知道不可以得罪人，任何人的。” 这个敬拜，我们只能什么一同为基督做见证啊。他说呢，你要敬拜神，只有神是值得敬拜的。所以今天在地上跟随主啊，要小心啊。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很不自觉的很容易说犯这样的错误，那是可怕的。然后他下面有一句话，他就说哈，很宝贵。他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是一句圣经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那么从字面上面来看的话呢，他说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些启示的这些话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些事情，对不对？其他中里面这个灵异呢，主要的灵异是什么？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你看到末了的时代，神对他儿子的见证呢，真是太注意太宝贵。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是为着什么？为着主做见证。那一方面讲，我们可以外面有很多的活动，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那个中心点的意义是为着基督做见证的。今天我们晓得在地上呢，特别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的活动，很多的活动就是活动本身呢，啊，去忙这个活动的本身，那个意义不大。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也有聚会中间很多的活动，对不对？啊，这些活动并不一定是错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活动根本的意义在做什么，为基督做见证。像我们聚会也是一样，你波比聚会也好，祷告聚会也好，信息聚会也好，里面一个深处的感觉是为什么？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在这里你不要高举任何人，不要去讲任何引起别人注意别的事物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应当怎样把主的见证摆在第一个位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希望我们能领会这个。今天有很多侍奉主的人也不太领会这个。有很多时候我们落到活动里去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为基督做见证了，对不对？我们就把活动给他办好了，把事情给他弄好了，那个价值不大。这从一方面，从字面意思上的一个解释。这句话呢，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翻译。他应该翻作先知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先知们处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难处，他们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们可以在生活形态上情况不一样，但是他们里面的灵都是一样的。不管在哪个时代，他们都是什么？为耶稣基督的见证的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先知，对不对啊？你看见以利亚时代碰见的情况是一个情形啊，亚哈王把整个国家带到极大的黑暗的里面啊，巴黎的先知那霸占着整个神儿女的敬拜，那么先知以利亚起来很征战啊，跟他们对战。我们看见的只是外表的故事，对不对？看见以利亚怎样有能力在那里祷告，一祷告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啊，再一祷告又开始下雨，那么怎样审判巴黎的众先知啊？那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外面的故事，对不对？但是在这里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什么？先知的灵那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原来他所做的这一切事物是为着神的儿子，是为着神的心意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你不能光看见外表先知所说的东西。那么当然以利亚没有写过一本书啊，那么他也没有留下他什么预言的东西，对吧？那么呢，这个其他的先知们，比如以赛亚啊，在西西家王年间啊，遇见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很多的故事啊，那么他的生活表现情况怎样啊？在乌西亚王年间的时候呢，因为乌西亚王死了，对不对？他心里难过，那么看见异象，在那个圣殿里面看见异象，神这样启示他。那么我们看见了以赛亚一生的故事啊，在那里他到后来怎样预言讲这些 关于弥赛亚的事情呢，他生活的时代环境背景跟以利亚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里面的灵是一样的。那个灵是什么呢？那是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啊。那么你等到读到耶利米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对不对啊？啊，他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以色列人被掳了，兵荒马乱。那么他在那里为神说话、做预言，遭遇很多的不同的经历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读一个先知，读一个先知，一个先知，只注意他的故事，只注意他在那个时代中间的那个影响，对不对？但是在启示录这里啊，十九章这里，这一句话就把所有先知们的职事侍奉通通把它标明了。原来他们在地上所做这一切事物都是什么？为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你读到以西结书，你看那个以西结的那个生活的表现啊，那么多突出一些的故事啊，一些的那经历啊。弟兄姊妹们，原来怎么样？原来他也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就看见从头到尾神的旨意就是他的儿子啊。所以历世历代所有神的仆人，特别那些得灵感为神说话的这些先知们呢，他们其实在一条线上面的，他们做的同一件事情，里面看同一件事情就是为着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里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处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需要里面有这样的灵。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活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不是光是建立外面的工作，建立这个聚会，要搞一个什么多么热切的一个情况。我们必须记得我们是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好，我们今天的时代跟前一代我们的前面弟兄们不一样，对不对？他们已经到主那里去了，环境已经改变了，他们在他们的时代里面怎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时代里面也应当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特别很多的时候你为主说话呢，你知道吗？今天连讲道都是这样的，有很多人讲道就是为了讲一篇精彩的道，用一些故事比喻啊什么东西的讲的，但是有的人的道不一样，你一听就知道他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啊，这个不一样。所以我听见有很多弟兄们讲道的时候呢，我一听就说这个是好口才，这个故事比喻，道也讲的也不错，但是呢就是道。所以弟兄姊妹分不清楚。但有的人呢，我一听他的道我就知道什么，他是在神心意中间的道，因为呢他讲这个道是为着基督的见证的，他不是为着表现他的学问，不是为着表现他的知识，不是为着表现他自己的口才，他也不是为着什么人或者为自己说话，你知道吧？所以你知道今天呢，在这些事情上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必须有相同的灵。所以请我们记得，预言中的灵异乃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先知的灵是为什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然了，这个所谓的先知的灵就是充满灵感的，不是头脑知识道理的，不是外面的这个死的这种规条的，要有灵感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感动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灵的光景是灵活的，然后呢他就那个什么如泉涌出啊，先知的意思就是如泉涌出啊，那个灵感充沛啊。弟兄姊妹们，今天的确为基督做见证，你需要里面一个活的灵啊。那么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读一些的属灵的书籍啊， 我是读啊，这个就是他在那个时代中他做了一点点外面事。有的一读你觉得哎呀，你的灵跟他的灵是一致的，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呀，他们在那里用他们的灵为基督做见证。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用我们的灵为基督做见证，所以神的儿女可以千千万万不同的时代中出现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一些圣徒，但是那个里面的灵必须是一个，这个灵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这里就说的，你不同的先知对不对，讲了不同的话做了不同的事，但是呢却是一个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求主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我们在这里共一同聚会只有一个灵，我们没有很多的灵啊，我们在这里没有为了别的事物的。虽然我们弟兄姊妹家庭环境不一样，处的人不一样，有时候在环境事物上不一样，但是我们里面只有一个灵，我们这个灵就是什么，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你会发现在聚会里常常有时候几百人几百个灵啊，每个人灵里面的情形不一样对不对，那个不对的。所以呢先知可以有很多，但是灵只有一个。所以今天我们处在新约的时代中，在圣灵带领的启示的当中，每一样的事物都是应当为基督做见证。所以盼望主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外表的不一样，但是我们灵里面是一样，这样我们灵里就相通了啊，我们才有真正的交通呢啊，我们在侍奉上面呢才有真正的一致的目标和道路，仰望主的恩典，好吧。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呢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首先讲到一个大的审判，然后呢就讲到羔羊的婚宴，下面呢就开始讲到那个哈米基多顿大混战的大征战的最后的一个悲惨的结果啊。那么今天呢插在这个情中间出现了这么一个美丽叫人欢乐的情况，但愿主吸引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心，我们都有这样的渴慕，将来能有份于羔羊的婚宴。那么重要什么呢，今天我们活出羔羊的形象，跟随羔羊的脚踪。好，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这次满心的感谢你，你把这些宝贵的话放在圣经的里面，历世历代都激励了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地上一心的追求向往着那一天能有份于羔羊的婚宴。主啊，我们求你今天在我们里面吸引我们，我们已经来到末后的世代，我们知道这些事物都迫在眼前，所以求你特别怜悯我们。主啊，求你借着圣灵把羔羊的形象清楚地刻画在我们的心里。主，让我们在地上无论言行举动，无论是侍奉，无论是敬拜，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处处都能够表现羔羊，让你的形象从我们身上能够被显明出来。亲爱的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不多的日子里面真正能够得着你在创世以来所预备的那个荣耀那个丰富。谢谢你给我们的眷顾，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